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弟兄姊妹早晨。
那昨天还是这个阴雨寒冷，
昨天还是这个又落雨又很寒冷，
那么今天又阳光明媚，
今天又是阳光明媚了。
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不同的天气，
我们都感谢神赐给我们不同的天气，
我们也确实需要雨水，昆城也确实需要雨水，
我们的确需要很多的雨水。
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来到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地上有教会，
让我们在地上有教会，
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
可以一起来到敬拜，一起来到侍奉。
主，你在当中坐着为王，
主人在当中坐着为王，
也求主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个人，
也求主用你的灵来到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进到主你的同在里面，
让我们进到主你的同在里面，
那么享受这一段与你同在的时光，
享受这一段与你同在的时光。
求你祝福台上不配的器皿，
求你祝福台上不配的器皿，
也祝福台下所有来到这里来敬拜你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也求你祝福台下每一位来到敬拜你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我们仰望，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给你，
我将以下的时间向你仰望，
求你来祝福，
求你来到祝福。
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很简单。
约书亚记从内容上来看分为两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讲征战。
第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征战。
那么这个是就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就是第一到第十二章。
那这个已经讲完了。
这个已经讲完了。
那第二部分是分地。
第二部分呢，就开始讲分地。
那这个是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
这个呢，就是从十三去到二十四章。
所以中间 是那个 一半、中间分开很容易记。
它讲中间分开一半非常容易记。
以色列民跨过约旦河，
以色列民呢跨过约旦河，
经过了七年时间的艰苦的恶战，
经过了七年时间的好艰苦的这个恶战。
那么现在他们停下来，
现在他们停低，
开始分地，
开始分地。
那么今天开始我们就分享第十三章啊。
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分享第十三章。
那十三章是分地的一个概论，是一个 summary 来的。
13章就是一个分地的这个概论。
那我不会细讲，我不会一节一节，不会分段去细讲，
我就每一节节这样来讲。
刚才兰中带我们读出了其中的四节的经文，
刚才呢，主持人带我们读了其中的四节的经文。
那么在分地之前，
在分地之前，
上帝先指出了 两个似乎是令人很沮丧的事实。
上帝呢举出两个似乎呢都令人有很沮丧的这个事实。
那第一个就是他说约书亚你年老了，
第一就是说约书亚你年老了。
我们都不太喜欢别人说我们年老，
我们都不太喜欢人说我们老。
那上帝对约书亚说，直接说你已经开始年纪老迈了。
但是上帝直接告诉约书亚听，你已经年纪老迈了。
那 当时约书亚究竟有多老呢？
到底约书亚当时有多老呢？
那大约是九十二岁。
大约是九十二岁。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说，第二个事实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地没有得到。
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好，还有很多的地还没得到。
那么迦南人还生活在其中。
而迦南人呢，还生活在其中。
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没有将迦南人赶出去。
所以就在这个这么一个看似不太成熟的那个这个时机之下，
就是看这个呢，看到他不是那么成熟的这个时机之下，
所以上帝就要求约书亚来完成他的使命中最后的一件大事。
所以上帝呢就要求约书亚来到完成他使命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就是将还没有完全征服的迦南应许之地分给各个支派，
就是将完全未征服的这个迦南各个地方的地就分别要分别各个的支派。
是没有完全征服，不是完全没有征服，是没有完全征服的。
就未完全征服的那些地就分别各个支派。
那这个就是信心，对不对？
这个就是信心。
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
这个就是绝对的信心。
上帝告诉约书亚年老的一个事实。
上帝告诉他约书 艾年老是一个事实。
那之后又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刚才没有读，是列出了一个很详细的未得之地的清单。
跟着呢，第三呢去到第五嗰度咧，就列出一啲未得之地嘅嗰啲嘅清单。
是在提醒以色列民，那分地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过程。
系话俾佢哋听咧，分地唔系一个坐享其成嘅呢一个嘅过程，
而是以色列人从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而系以色列人咧进入另外一个新嘅阶段，
另外一个征战的阶段，
另外一个征战嘅阶段。
以前的征战是集中式的全民征战，
以前咧系集中式嘅咧系一个全民嘅征战。
那现在就变成各个支派自主式的分散征战，
现在呢就变成各个支派自主式的这个分散的这个征战。
所以当上帝说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
所以当上帝说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
他并不是单说他的年龄，
他不单只是说他的年龄，
也不是说他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了，
也都不是说他没有力量。
这个既不是责备，
这个不是责备，
也不是称赞，
也都不是称赞，
这是一个很中性的表达，
这个是一个很中性的表达。
他是在告诉我们，他是在指出约书亚的生命的限度，
他是讲出来指出了约书亚这个生命的这个限制，
他在限度限度来的
限度，
就是在告诉约书亚在世上侍奉的年日差不多满了，
就告诉他他在世上这个侍奉的年日差不多已经满了。
那么分地的时候，
分地的时候，
那么加勒另外一个约书亚的一个另外一个一个朋友加勒是说他是八十五岁，
另外一个人就是加勒，他就指出自己是八十五岁。
那个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的十一节他讲得很清楚，
是约书亚记的十四章第一节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当时我 年纪已经八十五岁，
他当时我已经八十五岁，
他说我依然强壮，
我是依然强壮的，
像四十几年前一样，
好像四十几年前一样。
他说那时力量如何，我现在仍然力量如何，
他当时我力量如何，现在力量也如何。
这是加勒他自己的表白，
这个是加勒他自己的表白。
那约书亚比加勒大大概七岁左右，
约书亚大概比加勒大七岁，
所以九十二岁的约书亚可能力量还是很强壮，
所以九十二岁的约书亚他可能力量都是很强壮。
实际上他自己还活多了十八年，
事实上他还活多了这个十八年，
他到一百一十岁 才回天家，
他是去到一百一十岁才回天家。
如果我们大家都活到一百一十岁的话，
因为大家都活到一百一十岁的话，
我们都会看到澳洲政府破产
我们都会见到澳洲政府破产，
因为他没办法养我们这么长时间，
因为他没办法养我们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这里说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
所以这里说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
更多的是在讲他已经完成了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
他更加是讲到的，就其实是讲到他完成了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地，
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占这个迦南地。
这个使命他已经做完了，
这个使命他已经完成了。
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说，
所以对约书亚来讲，
后续的十八年，
跟着的十八年，
他的服侍就从以色列民全民的领袖就退后了，
他的服侍就由以色列全民的领袖就退了下来，
他退下来只是带领他自己的宗派和支派去征战，
他呢只是退下来带领自己的支派和来到征战。
那么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
他呢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人，
所以他自己就从一个领袖的岗位上他退休了，
他呢就在一个领袖这个岗位上面呢他退休。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约书亚这个人，
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下约书亚这个人，
我们来看看约书亚他自己的心，
我们看看约书亚他自己的心。
我们首先来看约书亚这个人，
我们先看约书亚这个人。
约书亚是一个，约书亚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
约书亚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
他是一名战士，
他是一名战士，
他也是一位领袖，
他都是一位领袖。
他从出埃及的开始就跟随摩西，
他由出埃及开始他就跟随这个摩西，
那刚过红海，
刚刚过了红海，
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
他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
我们都知道摩西就上山去举他那个神给他的那个杖，
我知道呢，摩西就在山上面举起神赐给他那个杖。
那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民在山下跟亚玛利人打仗，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在山下跟亚玛利人征战。
约书亚征战的成败就在乎山上摩西举的那个杖，对不对？
约书亚在山下打仗的成败就在乎在山 上摩西嗰个杖举杖嗰个情况。
但是摩西一个人举久了，他手会疲累，对不对？
摩西举久咗，即如果佢举起双手，一个人举得来都开始疲倦。
所以就摩西旁边有两个人来帮他，把他手扶住。
所以摩西咧这边有两个人嚟要托住佢嘅手。
所以他们征战才获胜得胜。
所以咧征战先至得胜。
所以约书亚的一生就是忠心跟随耶和华神的一生。
所以约书亚一生咧系就系忠心嘅嚟跟随呢个耶和华嘅一生。
他跟随摩西经历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旷野的阶段。
他咧跟随摩西经历咗以色列人成个喺旷野嗰个嘅阶段，
所以他经历了这个以色列民在旷野起起伏伏，所有的人他都经历了。
所以以色列民响旷野上边咧，所有起伏他完全都经历过。
他看到他们的同胞当过了红海之后，就高声送唱歌来送赞。
他见到啲同胞咧过咗红海之后咧，就高声嘅嚟到颂赞呢个耶和华。
但是马上不久之后，就看到他们又口发怨言。
但系咧过咗冇几耐咧，又开始发怨言啦。
他真是看到以色列人刚刚口里声称要遵从耶和华的命令。
佢啱啱咧听见以色列话口里边话你要遵从耶和华嘅命令，
但是不久他们又铸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
但系冇几耐咧，佢哋又制造咗一个金牛犊嚟到敬拜。
约书亚是十二个探子其中之一。
约书亚咧系十二个探子嘅其中之一。
好，他看到了十个支派的探子回来报信。
佢见到咧十个支派嘅呢个探子翻嚟报信。
他说迦南地真的是一个美地，牛奶与蜜之地。
迦南地真系一个牛奶与蜜嘅美地。
但是千万不要进去，进去就是找死。
但千祈唔好入去，入去咧就系揾死，找死。
你这个都，这个约书亚都在场，在经历。
所有经历咧，约书亚都在场。
但约书亚从来没有违抗过上帝。
但约书亚咧，从来都冇违抗过上帝。
他的一生是忠诚侍奉的一生。
佢一生咧系忠诚嘅侍奉嘅一生。
他一生戎马征战。
他一生咧都系好勇敢嘅去征战。
等到他自己年纪老迈的时候，
等到他自己年纪老迈嘅时候，
那么他征战所得来的，
他征战所得嚟嘅，
跟上帝所应许的，
同埋上帝所应许嘅，
那么这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仍然有好大嘅差距。
那么这个不是说约书亚这个人他不够忠心，
呢个唔系话约书亚呢个人唔够忠心，
或者不够尽力，
或者唔够尽力。
正如我们不能够说摩西不够忠心一样，
正如我哋唔可以话摩西唔够忠心一样。
那摩西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
摩西咧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喺旷野，
在年纪一百二十岁，他死的时候一百二十岁，
佢死嘅时候咧一百二十岁，
佢眼目没有昏花，
佢话佢咧一百二十岁时候佢眼目冇昏花，
那精神也没有衰败。
精神都冇衰败。
那个《生命记》三十四章讲描述得很清楚。
《生命记》嘅三十四章描述得好清楚。
那他在年纪一百二十岁的时候，还带领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击杀了亚摩利的两个王。
佢咧喺一百二十岁嘅时候，仲带领以色列人喺呢、这个
约
旦河东击杀咗呢个亚摩利嘅呢个王，
占领了他们的土地，
占领咗佢哋嘅土地。
摩西几次的恳求上帝，要让我进去这个迦南应许之地。
摩西几次恳求上帝咧，要让佢入去呢个迦南应许之地。
你看他想进去的那个心智是很火热的。
你见到嘛？佢想入迦南地嗰个心智系非常火热嘅。
他的身体也没有问题，也很强壮。
因为身体都冇问题，都好强壮。
力量仍然够用。
力量仍然够用。
但是上帝不让他进去，
但上帝唔俾佢入去。
那这个就是摩西侍奉的界限。
呢个咧系摩西侍奉嘅一个界限。
那摩西的使命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摩西嘅使命咧系带领咧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经历旷野的磨难，
经历呢个旷野呢个嘅磨难，
系啦，预备这一群以色列民要进驻这个迦南美地。
嚟到咧预备呢啲以色列民咧要进驻呢一个迦南美地。
但是他自己不能过去。
但系自己唔可以过。
那约书亚的使命刚好是接替摩西。
约书亚使命啱啱咧就系呢个接替摩西嘅，
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美地，
带领咧以色列民咧进入呢个迦南美地。
但并非是借着约书亚将迦南人全部灭绝，
但系咧并唔系话藉着咧约书亚将呢啲迦南人完全嘅灭绝。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一生，
所以
都是很。勇敢和忠诚服侍的一生，
我哋见到约书亚一生都系勇敢、好忠诚服侍嘅一生。
他又顺服又有信心，
佢又顺服又有信心。
所以在人看来，约书亚的一生约书亚可以称为是一个很卓越的领袖。
所以我睇到约书亚一个非常优秀嘅领袖。
他也有一个很精彩的人生，
他都有一个很精彩的人生。
但是我们每个人从上帝所领受的托付，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由上帝所领受的托付，
都是上帝自己所命定的，
都是上帝自己所命定的。
那么相对于上帝这个伟大的救恩计划来说，
相对上帝这个伟大的救恩计划来讲，
那这个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民跨过约旦河，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这个约旦河，
将迦南地最主要的这个军事抵抗的力量一一的扫平，
将迦南地主要这些军事对抗的力量一一扫平。
那这个用了七年的时间，
你用了七年的时间，
消灭了迦南地的31个王，
消灭了迦南地的31个王，
那么占领了迦南地的这个一大部分，
都占领了迦南地的大部分。
但是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是经文都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们并没有彻底地赶出和消灭迦南人，
他们并没有彻底地赶出和消灭那些迦南人。
所以无论是摩西还是约书亚，
所以无论是摩西或者约书亚，
他们一生的服事都是出于神自己拣选的恩典，
他们一生的服事都是出于神自己拣选的恩典。
那么他们一生所侍奉的所谓的一些丰功伟绩，都是上帝所赐予的。
他们一生所侍奉的所谓的那些丰功伟绩，都是神所赐的。
在人看来，他们已经可以夸口。
在人看来，他们已经可以夸口的了。
但是这个都是上帝借着他们来成就上帝自己的工作。
但这些都是上帝藉着他们来到成就上帝自己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即使一生竭力追求，
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我们一生都是竭力的追求，
我们在上帝更大的那个救恩计划里面，
我们在上帝更大的那个救恩计划里面，
我们都是占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环节而已，
我们都只是占了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
那摩西80岁的时候被呼召出来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摩西在80岁的时候被呼召出来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
那么约书亚呢，是超过80岁，应该是差不多85岁的时候被委任来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征战。
咁咧，约书亚应该系超过咗80岁咧，带领接受神嘅呢个委托咧，带领以色列民咧过呢个约旦河。
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我们被上帝使用的这个有限的年日，
所以我哋愿意我哋每个人咧都珍惜咧，我哋会被上帝使用嘅呢啲嘅有限嘅年日。
在我们还能有份于上帝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尽心竭力。
喺我哋仲可以有份于上帝做工作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尽心嘅竭力嘅去做。
我们在为神的国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奋勇向前，我们不留遗憾。
喺我哋教会喺神嘅国，我哋能够为神征战嘅时候，我哋奋勇向前，我哋不留遗憾。
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的第13章，
所以去到约书亚记的第13章，
应该说最强大的敌人，最难打的硬仗，
应该就是讲到最强大的敌人，最难打的这些硬仗，
在之前的7年都已经搞定了，
在过去的7年都已经搞定了。
那这个为分地奠下了基础，
这些呢为分地呢就奠下了这些基础，
所以剩下的应该只是一些小小规模的局部的一些征战。
那么剩下来就是一些小规模的这些呢，就是局部性的战争
征战、啊、但是以色列民的历史却是另外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但以色列民的历史却是另外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们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
那么又看到了就有很多的未得的之地。
那约书亚的侍奉虽然即将结束，
虽然约书亚的侍奉即将要结束，
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征战并没有结束，
但以色列民所面临的征战还没结束。
所以上帝指出了一个事实，说因为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因为神就指出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那我这里有一个地图，大家可能不一定看得非常清楚、啊、
这里有一个地图，可能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
那左边的这一幅图是整个应许之地的图，
左边这个图是整个应许之地的图。
那大家要看那个中间有一条小线，就是约旦河啊，这里有一条小线是约旦河。
大家看到中间那条线仔呢，就是个约旦河。
对，这个就是中间的分界。
这个呢就是中间那个分界。
那 这个整块地啊，这一块整块地是在民数记里面所描述的迦南地的一个边界。
啊，呢一个成块地咧就系民数记里边所描述嘅迦南地嘅嗰个边界。
那么经过七年过约旦河的征战咧？
咁你经过七年过约旦河呢个征战？
那这个紫色的图画的这一块地是他们已经占领的地。
紫色嘅呢块图呢个地也系佢哋已经占领嘅地。
那这个地大概啊，应该还不到他们应许面积的一半。
呢、这个佢哋所得到嘅地应该唔到佢哋所应许嘅一半。
所以上帝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所以咧，上帝就话仲有好多嘅未得之地。
那右边这个图呢啊，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啊。
右边嗰图咧就系俾大家一个嘅概念。
那么同样，约旦河是这一条线。
同样，约旦河系嗰条线。
那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是死海，所以连接这两个的中间的河就是约旦河。
喺上边咧，加利利下边系死海。中间连接的咧就系约旦河。
那么这一边叫河东，这边叫河西。
一边咧河东，嗰边咧就河西。
那么河东的地方，摩西已经带领人把它打下来了。
河东嘅地方，摩西已经带领人将佢哋打咗占领咗。
所以已经分给了当时的两个半支派。
已经分俾当其时嘅两个半支派。
那么另外的九个半支派就在这一边来分地。
另外咧，九个半支派咧就喺呢一边嚟到分地。
那九个半支派所有分地的图，那这下一次。我再细讲分地的故事。
下一次我会仔细啲嚟讲呢个分地嘅故事。
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得到应许之地的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刚才我提到过。
所以头先你讲到以色列人得到应许之地系分咗两个阶段嘅。
第一个阶段就是前十二章所描述的，就是集体征战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咧就一至十二章所描述嘅集体征战嘅嗰个嘅阶段。
那这个征战已这一段阶段已经结束了。
嗰个阶段已经结束咗。
第二个阶段是分地阶段。
第二咧就系分地嘅阶段。
那这个阶段仍然是上一个阶段的延续。
呢个阶段咧系上一个阶段嘅延续。
所不同咧就是这个阶段不是全民大规模的一同作战。
所唔同嘅咧就系呢一个阶段唔系话全民大规模嘅嚟到征战，
而是分给各个支派自己去单独征战，
也分给各个支派自己单独的去征战。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就各个支派自己需要自己去征服所分得的地上的迦南人。
所以各个支派当其时就自己去征服当其时你哋所分到之地地上边嗰啲嘅迦南人。
那这个是上帝自己的安排。
呢个咧就系上帝佢自己嘅安排。
那么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有他的意思的。
上帝咁样做嘅目的咧系有佢自己嘅意思嘅。
那个在这个意思在啊士师记里面讲得很清楚。
呢个佢嘅意思咧喺士师记里边咧讲得好清楚。
在士师记的第三章一到四节。
系士师记嘅三章一至四节。
那这里有讲到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人。
又讲到咧耶和华留下呢几族人。
是为了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的以色列人，
是为了要试验那些未曾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的那些以色列人，
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要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
好像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晓得未以前的战事
啊。上面留下的这个留下的那些人，现在下面有一些的记录，非利士人、西顿人、西魏人啊等等，
他就记录了一些头先所讲的那些人。
那他们留下这几族是为了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
他主要就要吩咐，也要看看这些人是否愿意遵守耶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耶和华的诫命，他们肯定是不肯去遵守。
但是我们看到，
但我们都见到
以色列大多数的支派，
以色列大多数的支派
在去得到自己分得的土地的时候，
在他们得到自己所分得的土地之后，
他们没有遵守摩西和约书亚的命令，
他们并没有遵守摩西和约书亚的命令，
没有赶出还留在他们所分得土地上的迦南人，
他们没有将在他们土地即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上面的迦南人赶出去，
所以他允许这些迦南人仍然住在他们所分得的应许之地上，
他们仍然允许那些迦南人住在他们所分得的那些土地上面。
那么在分地的时候，
在分地的时候，
那么这个我这个下一次讲到再细讲。
那么 佢下一次咧先再仔細嘅講。
咁啊，呢個分地主要是抽籤的形式分地。
呢個分地咧，主要係抽籤嘅形式嚟到分地。
那麼有的支派嚟抱怨約書亞分給他們的地太少。
有啲支派咧就抱怨約書亞咧分俾佢哋嘅地太少。
有的支派嚟埋怨這個分給他們地不夠好。
有啲咧就埋怨咧分俾佢哋地唔夠好。
还有的支派根本就没有去上帝去分给他们的地图，没有去。
还有些支派根本没有去到所分给他们的地。
他们四处流浪。
他们就周围去流浪。
自己去找一个上帝没有给他们的应许的地方。
他们自己去找一个觉得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没有，自己找一个不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对不起，是他们自己去找一个不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所以下一次讲分地那个故事其实很精彩。
所以下一次讲到这些分地的故事就非常精彩。
下一次我再讲这个他们的故事。
下一次就是讲他们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征服应许之地的那个征战从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开始。
所以我去说征服这个应许之地是由约书亚的时候开始，
直到大卫的时代，
直到大卫的时代，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所以这个征战一直持续了四百多年。
所以这个征战呢持续了四百多年。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中东地区这个地还是一个 real problem 啊。
所以我们知道在中东地区这个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约书亚已经分完了土地，
约书亚已经分完了土地，
那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但是老人家的心还在牵挂这件事，
但老人家的心都是牵挂着这些事情。
他看来又过了好几年，
他看过了好几年，
很多支派都没有动静，
很多支派都没有动静。
反正广东话各位在那里嘿，他没有动静。
就是他们在在那里没有动静。
他们就所以这个老人家看了就很忧心，
老人家见到就是非常之忧心的。
他就对各支派说，
他就对各支派说，
在约书亚记的第十八章第四节，
是约书亚的十八章十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十八章四节，
十八章四节，
十八章四节。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
他又话你们的神所赐给你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取，要到几时呢？
我们想一想，一个白发苍苍的百岁老人啊，
你想想一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人家。
当我读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真的体味到那种老人家为神的家那种忧心。
读到这一句真的体验不到这一个老人家为神的家忧心的那种的心情，
那种尽忠，
他的那种的尽忠，
那种爱神的心，
那种的爱神的心。
那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不少人是在单言，
我们当中可能都有不少人在单言，
在虚度神赐给我们的有限的光阴，
是虚度神所赐给我们这些有限的光阴。
我们不去得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又要到几时呢？
那我们不去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要去到几时呢？
以色列民的结局真的是令人扼腕长叹啊！
以色列民的结果真的令人是慨叹的。
所以我们来继续看看下面的经文啊。
所以我们继续来到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很快速的勾述这些经文都在圣经上面。
我们很快地看一看，这些全部都在圣经上面的。
我这个电脑屏幕有打出来，
已经打了出来了。
他说犹大人不能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他犹大人无法子讲出住在那里的耶路斯人，
耶布斯人就要住，耶布斯人就在耶路撒冷与犹太人同住，
耶路斯人就去与耶路撒冷与犹太人同住，
直到今日，
直到今日。
那犹大支派已经是十二支派里面 number one 最叻的那个支派了，
犹大支派已经是这个支派里面最大的，但是他都是这样。
以法莲没有人敢出住基色的迦南人，
以法莲没有讲出那些迦南人，
那迦南人 却要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了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
那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成了他们做苦工的，直到今日。
那便雅悯人没有敢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那便雅悯人都没有讲出当中的耶路斯人。
马拉西没有敢出某某某地方的居民，
马拉西都没有讲出当时某一个村的村民。
这位迦南人却执意要住在广东话，不过这个叫做普通话叫执意要住在那个地方。
这迦南人他就执意的要住在那里，
即系广东话讲啊，唔好佢扶啊，
就没他办法了。
拿他没有办法啊！
啊，拿他没办法。
希伯来人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拉哈拉的居民。
希伯伦也没有赶，亦都冇赶出当其中嘅嗰啲居民。
亚瑟没有赶出雅各和西顿的居民。
亚瑟咧都冇赶出当其时上边嘅居民。
啊，拿弗他利也没有赶出贝斯麦的居民。
拿弗他利咧都冇赶出其中嘅居民。
那这里有一句经文，士师记和这个约书亚记同时讲同一个事实，即使以色列人强盛了，
佢即使咧以色列人强盛咗，
他们就使迦南人做苦工。
他们使这些迦南人做苦工，
他们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
他们没有将他们全然的赶出去。
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三节，
约书亚记的十七章十三节，
士师记的一章二十八节，
士师记的一章二十八节，
都记载了同一句话，
都记载了同一句说话，
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比上帝还聪明，
即是说这些以色列人比上帝还聪明。
这个聪明当然要打一个 quote 啊，
当然这个聪明要打一个叫什么引号。
他们不赶出他们，
他们不赶走他们，
但是抓他们为我所用，
但是抓住他们被我来到用，
所以他们比上帝更加聪明，
所以他们比上帝更加聪明。
摩西一早就警告他们，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网络，
但摩西一早就警告过他们，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网络。
所以你看到悖逆和自以为是的种子已经开始浮现出来，
所以看到这些叛逆和自以为是的种子已经开始浮现出来，
然后悲剧的果子就从士师记一直到先知书一页一页这样翻开来看，
跟住咧悲剧呢啲种子咧就由士师记开始去到先知书一页一页咁样咧展开啦。
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咧，我读圣经，我觉得圣经真系非常精彩。
另外，这个还有一个支派是十二支派里面最可怜的啊，
仲有一个支派咧，就系十二个支派里边最可怜嘅。
啊，那个叫但支派，
就系但支派。
但啊，支派那个但啊，但支派，它实际上是人数第二多的支派，仅次于犹大支派，人多势众。
其实呢，佢系第二大嘅支派，都系人多势众嘅。
但是他们按照现在的潮语说，他们很任性啊，他们很任性的一个支派。
但咧，佢哋好任性嘅一个支派。
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不要哈。
神咧俾佢嘅产业咧，佢哋唔要啊。
他们自己另外北上去找一个很少人住的地方。
佢自己咧另外北上去揾一个好少人住嘅地方。
因为那里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就可以把它占领了。
因为咧去嗰个地方，佢唔需要付代价，就系霸咗嗰个地方。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看到悲剧啊。
所以咧，后来我哋见到嘅悲剧。
这个你要看到这个，士师记的一章三十四节。
士师记嘅一章三十四节。
这样来描述但人。
咁咧描述呢个但。
他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啊。
佢亚摩利人咧强逼呢个但人住喺山地，唔容佢哋上到山上边去。
就系企喺度唔俾喐啊。
就让他们站在那里，不准他们动。
本来你看神的子民真的很可怜的，
你看下神的子民变成这么可怜的，
那这个产业这个支派神是给他们的，
这些产业是神给他们的，
但是现在他们落了一个寄人篱下，
但是他们现在落到这个寄人篱下，
被仇敌欺压，
被这个仇敌欺压的，
可悲可叹，
是非常可悲可叹的。
所以你发现绝大多数的支派都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吩咐，
所以你发觉好绝大部分的支派没有完成神的吩咐。
你说约书亚心里还怎能不着急呢？
所以你睇约书亚嘅心里边点会唔焦急呢？
神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得到。
神俾咗我哋，但系我哋冇得到。
这个是我这个牧会这两年特别深的感受啊。
呢个咧，但系我牧会呢两年咧，神俾我感觉到咧特别嘅感受。
神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得到。
神咧俾咗我哋，但系我哋冇得到。
当我住在广州的时候，
当我住在广州的时候，
有一次我看，我的一个好朋友。
有一次咧，我去睇我个好朋友。
我的朋友就说我来给你来，给点好茶给你，给你来品尝。
我朋友说我拿啲靓茶俾你试下啦。
所以他拿出一小饼的这个包装很漂亮的茶。
他咧就攞咗一细饼嗰啲包装得好靓嘅茶。
他说这是正宗云南陈年普洱茶。
佢呢個係正宗嘅雲南嘅呢個陳年嘅呢個寶梨。
这这是成年，就是十年以上起码是啊。
系，即系话十年以上嘅。
那么，他说很贵的。
佢好贵噶。
那我就很八卦，我就问他诶多少钱？
我好八卦，几多钱啊？
他说六千块。
佢话六千蚊。
那这个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啊。
嗰阵时咧系九十年代嘅事。
那六千块九十年代是一笔很大的数。
六千蚊咧系九十年代嚟讲件好系一笔好大嘅钱。
所以我朋友就很小心地将那个包装打开。
所以我朋友咧好小心咧打开个包装。
看到里面长满了这个白色的一丝一丝的东西。
哇！见到里边诶长满咗白色嘅一丝丝嘅嘢。
我们知道广州跟香港一样，天气很潮湿，很热，很潮湿。
因为咧，广州嘅天气好似香港咁样，又热又潮湿。
所以我的朋友一打开之后，他一脸的尴尬。
我朋友一见到，哇！佢成日就好尴尬啦。
他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看来这个茶不能给你享用了。
佢系唔好意思，这个茶唔可以俾你享受。
他就顺手将这个六千块钱的茶饼就丢到垃圾桶。
顺手咧就将呢个六千蚊呢个茶饼咧抌咗落垃圾桶啦。
朋友给了他。
朋友送咗俾佢。
他没有得到。
佢得唔到。
那么同样应许之地，神已经赐给了以色列民。
同样嘅应许之地咧，神已经赐咗俾以色列民。
但他们没有完全得到。
但系佢哋冇完全得到。
那要完全得到，他既要凭信心，也要努力去征战。
要完全得到咧，佢要凭信心，都要努力嘅去征战。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
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一样。
那上次讲到我已经提到过。
上次呢讲到呢都提过。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直白地讲。
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很直白地讲。
他说约书亚没有办法能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安息。
他说呢约书亚呢没法子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安息。
那个安息就是 rest， 英文就是 rest。
英文呢就是 rest。
他没有做，他确实没有做到。
他呢的确没有做到。
但是他所预表的那个耶稣做到了。
但是呢他所预表那个耶稣就做到了。
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有一首歌这样唱，对不对？
有首歌是不是这样唱？
我的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都很多人会唱这首歌，对。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后面说什么？
跟着讲什么？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
系，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主在邀请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主喺度邀请我哋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的，我们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已经接受了主的邀请。
我哋在座嘅绝大部分都已经接受咗主嘅邀请。
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
我哋都已经喺主耶稣基督里边。
主确实已经应许我们得安息。
主确实咧应许俾我哋得安息。
那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呢？
但系点解好多嘅基督徒得唔到真正嘅安息呢？
原来还有后半句。
原来咧，仲有后半句嘅。
他说我心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佢话过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他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佢话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那主应许赐安息。
主应许赐安息，
他已经赐下了安息给我们。
他已经赐下了安息给我们。
我们多数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享受到。
我们呢都很多时候我们都享受不到。
那个应许是 promise 跟这个现实这个 reality 之间其实有很大很大的 gap 在里面。
因为呢这个应许和现实这个情况都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想这个安息成为自己的一个体验，可以享受安息呢？
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安息成为自己的体验，能够享受到这些安息？
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
所以主耶稣话俾门徒，
你们当负我的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也就是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也就是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
也就是话要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
负主的轭，
负主的轭，
也就是遵行主的吩咐，
你都系要遵行主的吩咐，
效法主柔和谦卑，
你都效法主耶稣柔和谦卑，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才可以享安息。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享安息。
因为主告诉我们，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没有办法享安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缺乏了凭信心付代价来跟随主。
我哋冇法子享受嗰个安息，因为我哋冇法子咧，净系凭信心嚟到付代价嚟到享受呢度安息。
所以名分上我们得到了。
所以咧，名分上边咧，我哋系得到。
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享受到。
但系实际上咧，我哋享受唔到。
跟我那个朋友，跟我那个朋友的 case 一样。
同我朋友嗰个情况一样。
这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
呢个咧都系好多基督徒嘅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自己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呢？
跟住睇一睇我哋自己嘅未得之地系乜嘢呢？
真正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每一个基督徒和每一个教会都必须要经历的，必然要经历的事情。
真正咧系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必然会经历嘅呢啲嘅事实。
以色列人他不去征战，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神赐给他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他不去征战，就无法子得到神要已经应许给他的应许之地。
那么同样，基督徒不去征战，也得不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
同样，基督徒不去征战的话，都无法子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哎，那基督教不是口口声声讲白白的恩典吗？
咦，基督教唔系成日话白白嘅恩典咩？
怎么又需要这么辛苦去征战呢？
点解要咁辛苦去征战啊？
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唔系有矛盾咩？
那恩典我要，
恩典我要，
但是征战我不要，
但系征战我唔要。
白送过我就拿，
白白俾我咧就攞，
但是要付代价我不要了。
要付代价我就唔制。
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观念。
呢啲咧系好多咧中国人嘅观念。
那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嘅。
但是不符合圣经。
但系咧唔符合圣经。
好，下面我来解释这两者的关系。
跟住理解一下呢两者嘅关系。
救恩是白白的恩典。
救恩是爸爸的恩典，
我们是不配得的，
我们是不配得到的，
不是我们的功劳，
不是我们的功劳。
这个是保罗书信很清楚的教导，对不对？
这些都是保罗书信里面很清楚的教导。
那信主的人要背负十字架，
信主的人要背负十字架，
要成为主的门徒，
要成为主的门徒，
要付代价来跟随主，
要付代价来跟随主。
那这个是福音书耶稣自己亲口的教导，对不对？
这个是福音书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
耶稣一点都没有含糊，教导这个从来不含糊。
教导关于这一点，耶稣基督从来都不含糊的。
保罗的一生也是这样做，他在跟随主。
保罗的一生他都是这样做，他在跟随主。
这里互相矛盾吗？
这有没有互相矛盾呢？
不矛盾。
不矛盾。
这是我经常讲到提到的一个 paradox。
这个就是我经常提到这个就是 paradox。
paradox 就是是非而是。
就是非而是，
就是听起来好像错的，实际上是对的，一个叫 paradox。
听起来好像是错的，但事实上是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他们各自表述了同一个救恩的不同的方面。
原来是各自表明了这个救恩的不同的方面。
保罗是在讲这个救恩，获得救恩的资格。
保罗是讲到这个获得这个救恩的这个资格。
这是关乎救恩的来源和根基的问题。
这个关于这个救恩的来源和根基的问题。
那么救恩是神白白的赏赐一些本来不配的人。
救恩是神赏赐，白白的赏赐给这些本来不配的人。
世界上没有人本来具备可以获得救恩的资格。
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已经是拥有这个配得这个救恩的资格。
或者他愿意，无论他愿意多么愿意付上代价，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能使他具备获得救恩的资格。
就算他愿他愿意给付几大的代价，这个都不能够成为他得到这个救恩的这个资格。
唯有神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才使人可以白白的获得救恩，
甚至能够使人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
所以保罗说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没错。
所以保罗就讲到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是没错的。
然而，对大家听清楚了，
大家听清楚。
就救恩的目的和结果来说，
就这个救恩的目的和结果来讲，
之前是讲他的资格，
之前是讲他的资格。
救恩的目的和结果来而言，
就这个目音对不起，
救恩的从救恩的目的和结果来说，
从救恩的目的和结果来讲，
那得救的人 绝不允许他继续停留在原来的生活状态。
得救的人绝对不允许他再停留在原本的那种的生活状态。
原来的生活状态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状态。
原本的状态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状态。
就是没有得救前的状态。
这个呢是还没得救前的状态。
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不再允许人救恩的本质，不允许人再继续生活在那种状态。
所以救恩的本质是不允许人继续生活在那种的状态。
他要求人要舍弃原来的生活状态。
他要求人要舍弃原来的那种的生活状态。
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
就是我们，他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保罗就话：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一同坐在天上，
一同坐在天上。
马太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个耶稣自己的登山宝训。
马太好详细咁样记载咗耶稣基督嘅登山部分，
很清楚的教导。这种新生活，这种新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清楚咁讲咗呢个新生活、新生命应该系乜嘢嘅状态？
所以保罗自己，他说他看万事如粪土。
保罗就话佢自己看万事如粪土。
我以得罪耶稣基督为至宝。
唯以得罪耶稣基督为至宝。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保罗一生。他在做主耶稣吩咐他所做的，
所以保罗一生都是做耶稣基督吩咐他所做的，
所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实质的矛盾，
所以他们中间没有这个矛盾的。
那接下来我讲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关系，更实际一点。
跟着你讲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关系就更加实际。
那现在我们知道移民澳洲很困难了，现在移民澳洲已经 很不容易了。
我们知道呢，现在移民呢来澳洲是不容易。
假设现在澳洲政府对所有的华人采取优惠政策，
是呢，给澳洲所有华人有这个优惠的政策。
凡愿意移民澳洲的人，只要填一个表表达意愿就可以获得批准。
他呢，凡是呢愿意移民澳洲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表达你的意愿就可以了。
那三十年前还真的出现过这么一个政策。
三十年前真的出现过这个政策喔。
啊，这现在当然是一个假设。
现在当然是一个假设啦。
啊，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
如果澳洲政府这样的话。
如果澳洲政府这样的话。
啊，这是澳洲政府给华人移民的一个恩典。
这个呢，就是澳洲政府给华人移民的一个恩典。
那这个恩典对于中国人、中国移民来说，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
这个移民政策对中国人来讲，不需要任何的先决条件。
是白白的给予的。
是白白的给你的。
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你需要计算的代价。
但是当中包括了你需要付上的代价。
那这个恩典不允许你来到了澳洲之后仍然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这个恩典就是说，给你来到澳洲之后不可以再容许你继续用你在中国生活的方式在澳洲来到生活。
我们可能来自中国大陆。
我们可能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你可能也很enjoy你以前的生活。
可能你很享受你以前的生活。
但是现在你移民澳洲了。
但是你移民了来澳洲，
你要放弃你以前的那种生活，
你就要放弃你以前的生活，
你要开始一种在澳洲的新生活，
你就开始在澳洲的新生活。
而且中国的移民到澳洲来必须要按照澳洲的法律来生活，
而且中国移民来到澳洲必须按照澳洲的这个法律来到生活的。
我们要做事要排队，
我们做事我们需要排队，
我们做人要诚实，
我们做人要诚实，
我们要付较高的相对而较高的税，
我们需要付应该交的税项。
那这一切都是你要付的代价，
这些都是你要付的代价。
但这种代价丝毫没有否定澳洲给你移民资格这个恩典，对不对？
但这些代价丝毫都没有否定到他们给你这个移民资格的恩典，是吧？
大家明白这个含义吗？
大家明不明白这种含义呢？
你个人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呢？
你自己个人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呢？
我相信每个人各有不同。
我相信你每个人都有不同。
有的人可能将生意、将事业看得高于一切。
有些人可能将他的生意、将他的事业看得重于一切的。
那教会当然不乏这种人。
教会都不缺乏这些人。
有人将家庭、将孩子看得高于主。
有些人将家庭、将孩子看得高过主。
那这种人教会你可能更多。
这种人在教会更加多。
有的人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父母仔女的关系，
有些人的夫妻关系、父母、婆媳、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或者上下级的关系、朋友关系处得很紧张，
或者上下级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张，
那这我大家都很不开心，
对，我觉得很不开心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 一大块未得之地，
这些都是我们一大片的未得之地，
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
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
我们的朋友、同事、邻舍，
可能大部分都没有听闻福音，
可能大部分都没听闻福音，
那这是我们身边的未得之地，
这些是我们的身边的未得之地，
是我们身边的未得之民，
是我们身边的未得之民，
我们骄傲、虚荣、嫉妒、抱怨，
我们骄傲，我们虚荣，我们嫉妒，我们抱怨，
我们背后议论别人，
我们背后讲人坏话，
我们论断他人，
我们论断他人，
我们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破口，
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破口，
那这是我们心思意念上的未得之地，
这些呢是我们心思意念上的未得之地，
所以我们自己也默想一下，
所以我们自己呢去默想一下，
那我自己的未得之地在哪里呢？
那我自己的未得之地在哪里呢？
教会的未得之地在哪里呢？
教会的未得之地在哪里呢？
我们住在黄金海岸，
我们住在黄金海岸，
那这个是这世界最舒服的地方，
这个是很舒服的地方，
那这里有五六万的这个华人的同胞，
这里呢大概有五六万的华人同胞，
那九成以上呢都属于是未得之民，
九成以上呢都是属于未得之民，
那三月份我们教会有上去 Bundaberg，
那么三月份呢我们教会呢去了这个 Bundaberg，
那里有三千名的华人，
那里呢有三千名的华人，
那大部分是劳工，
他大部分呢都是劳工，
那 Peter Mary 夫妇也看到那里的需要，
Peter Mary 夫妇呢见到过当地的需要，
那给我们分享，我们教会就做出了回应，
跟我们分享，那教会呢作出回应，
那么感谢主、这个月还有一些另外有个 team 上去跟进，
我们感谢主今个月呢就有另外一些团队呢上去做跟进的工作，
那我们教会其实有不少的外展的工作，
其实呢教会都有很多、外展的工作、
像我们的、华青团契实际上是一个外展的工作，
其实呢好像我们的华青、团契是一个、外展的工作，
我们长青以前的长者同乐日也是一个外展的工作，
现在的长青团契即以前的长者同乐日都是这个外展的工作，
我们的迎新活动迎新、
我们的、迎新活动，
我们现在、粤语的、福音组、华语的关怀组最近都有一些新的举措，
好像现在的粤语的、福音组和华语的关怀组都有一些新 的、新的活动，
我们为他们来感谢神，
我们都为了他们来到感谢神，
我们教会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
教会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下一年的下一个五年的意向应该是要走出去，
我们跟着下来的五年的意向应该是要走出去，
走出去直堂、直堂啊，走出去要、走出去来直堂，
是要走出去要去直堂，
要把这里作为一个基地，
是将这里成为一个基地，
但是不要死守在这里，
但是不要死守在这里，
因为我们已经三十年的时间，已经三十年的历史，
因为三十年的时间都是三十年的历史，
安提阿教会三年就将教会最优秀的人裁派出去，
安提阿教会三年就将教会里面最出色的人裁派出去，
环绕地中海传福音，
他环绕这个地中海去传福音，
那么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
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
前两周我跟一位纽西兰的这个弟兄交流，
前两个星期我同一个纽西兰的弟兄来到交流、
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
他呢娶了一个中国太太，
他们参加一个教会，
他参加一个教会，
他是西人教会，牧师是纽西兰人，
他的西人教会这个牧师呢是纽西兰人，
2012年他们才来到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开始教会开始，
2012年他们才开始来到黄金海岸开始教会，
到今年七年的时间，
到了今年七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另外植了三间堂，
他们另外呢植了三间堂，
所以加起来现在他们有四间的教会，
他加起来有四间的教会、
他们没有一个有他们当然没有一个有自己的教堂，
但当然他们没有一个有自己的教堂，
我们的条件绝对不比人家差，
我们的条件绝对不比人家差，
我们需要的是像约书亚 那样的信心和勇气。
我哋需要嘅好似约书亚嗰种嘅信心同埋勇气，
还要加上我们的顺服和委身。
主要加上我哋嘅顺服同埋委身。
未得之地在等着我们每一个人。
未得之地喺度等待紧我哋每一个人。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让我哋咧一同嚟到低头祷告。
父，谢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
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
你应许将未得之地赐给了以色列民。
你应许将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民。
你也鼓励他们去勇敢的征战，完全的得到你赐给他们的美地。
你都鼓励他们勇敢的征战，完全的得到你赐给他们的美地。
同样，今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
同样，今天圣灵向我们说话。
来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去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有勇气去得到去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也透过我们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也都透过我们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祷告交托奉感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祷告交托奉感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